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新闻看点，我是丁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发生在中国徐州八个孩子母亲被铁链囚禁锁起来的这个事件的一些发展啊。那么这个事情是在一月底被人发现，然后传播到网络上的哈，其实当时就引发了很大舆论的关注哈。不过呢，因为时值是北京举办冬奥会啊，那么我们都知道当局是为了维稳呢，非但没有去调查这个事情的真相，反倒去在民间呢网络上去压制种种啊关切这个事件的一些声音啊和相关的案情。那么在当地哈，徐州当局他是说声称他所谓调查了啊，他说前后四次发布公报都是这个互相矛盾的，所以呢直接推升了整个就是网络社群要求全民办案的这个热潮，不断有一些知情的网友啊，然后在网络上分享啊，然后更新这个案子他们所知道的这个情况哈。那么现在这个徐州八个孩子母亲的事情呢，可以说是引发了全球的关注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迫于舆论的压力啊，在这个中国呢江苏省的就是当地哈，就是徐州所上属的这个江苏省呢，是成立了一个调查组啊。不过呢这个调查组啊，他所谓的调查组呢，大家本来会期待说，哎，是不是去深入查，哎呀这个八孩子母亲他是不是真的是被拐卖的，他的真实的身份是什么样的，那这个之前有说他其实是都是在被强迫发生性关系啊，怎么到底这个真实的情况是什么，能不能把相关的啊不法分子拐卖他的对他施暴的人都抓起来，其实这是人们关心的。不过呢这个调查组成立之后，最近我们看到非但没有出现相关调查的情况，反倒有就是大规模的在删除啊有关于这个徐州八个孩子母亲的一些贴文，还有更多的这种地方警告的情况的出现。那么目前呢，就是说现在啊，我们看到从根据现在中国网友在网上分享流传的一些照片呢，在案件发生的这个徐州丰县哈，事发地的董集村一带已经被中共架设的铁皮墙团团给包起来了。那么近期呢，有在网上一直在关注，并且总是在推特上更新有关于这个八孩母亲的一些消息的一个推特账号啊，叫做骄傲女孩，在前天的时候这个周末又发了一个推文，她说在公布调查组成立之后呢，包括这个就是董志民啊，还有杨庆霞结婚的这个证泄露的这个事儿，是当局约谈了几十人。这个董志民就是八个孩子母亲哈，大家很关心的，他现在遭遇的法律上的锁，他们自称啊是他的丈夫。那么呢，又说这个被锁链锁起来的八个孩子母亲，她叫做杨庆霞。可是这个事后有把两个人的结婚证哈在网上公布出来，发现根本就被锁住的这个八个孩子母亲根本就不是结婚证上的人，根本就是两个人哈，所以疑点重重。那么呢在这个成立就是调查组之后哈，那说这个所谓的调查组呢，他们开始分析所有进入当地的车辆，还进行什么步态识别、人脸识别啊，召开这个各县各地高校什么舆论防控会议，然后要求各辖区做好维稳工作，不允许任何内部人员参与群组和对外的讨论，一经发现开除公职，并且追究相关的责任人。而且呢还要求各区县做好各拐卖家庭的思想工作，不能再往外流传任何新的视频、图片和音频。而且呢江苏省还要求成立由网警、网络警察、宣传等部门的专案组，还有网信办、各媒体包括网络大 V、 自媒体人的结合，要力争引导舆论的风向，疏散群众的注意力等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骄傲女孩的账号啊，在今天最新还发了一条推特，说在最后我们看到这个最后一条消息之后呢，现在快两天了啊，没有任何的相关的就是丰县徐州这个案情的消息传出来，说看来徐州真的是不敢想象啊，真的是非常的严了。那么包括哈，曾经在杭州前不久，西安两个书店特别布置了一个读书角啊，专门就是给大家看，就是有相关的跟铁链女相关案件类似的一些书籍嘛。就连这两家书店的老板都已经被约谈了， 相关揭露这种人口贩卖啊、妇女被拐卖的书籍呢，也都被迫的下架了。然后呢，这个其实呢是有经过路透社的采访的证实哈，2月20号已经被迫将有关女性拐卖书籍的这个，包括一条铁链的展示台都已经被当局给撤除了啊，包括之前有就是参与声援联署啊，要求彻查铁链女真相的一些网友呢，也陆续接到了当局的联系哈，包括他们上级领导的联系，说要他们不要再参与联署，然后不要再谈论跟这个丰县、跟这个徐州巴哈尔姆相关的一些案件哈。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啊，就包括一些各地比较关心这个事情的一些网友，也在网上说，他们都已经接到了一些警告的电话，要求他们删除自己在网上所发布的有关这个巴海母亲的所有的贴文。那所以大家听到种种哈，我们看到成立了所谓的江苏省的这个巴海姆调查组之后发生的这个一系列事件，几乎是跟调查相关的没有，去封杀舆论的这个情况和措施呢反倒一堆哈。所以对这种情况，很多中国的网友就说哈，就是其实呢这个所谓的调查组不是在去解决问题，而是要解决所有提出问题的人。那么对于这样的情况呢，确实是让非常非常多的人啊，尤其是我们在海外关心这个事件的人呢，就更觉得担忧哈。那但是不管怎么样，对于这个事件的关注呢是需要持续进行下去的，只有更多的人关注，全世界的人都在关注这个事件，那么才有可能不让它被尘封、被雪藏，才有可能让有真相哈被挖掘、被公布出来的这一丝的希望哈。所以呢，关于这个相关徐州巴海母亲的事件呢，我们还会持续的关注和报道，并且和您分享哈。好，那接下来呢，刚才谈到啊，就是说现在我们知道，尤其不管是在哪里哈，但我们湾区特别多哈，有一些靠水边的房子哈，像什么 Foster City 啊、Manlo Park 啊，围绕着这个旧金山湾边的哈，那水边的房子风景好啊，然后所谓也说风水比较好嘛。但是哈，接下来如果您是住在水边，尤其是现在已经有买洪水保险的一些房子呢，未来可能会面临更高的洪水保险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今天看到 NBC 有一篇报道哈，就说联邦的紧急事务管理署就是 FEMA 呢，他们更新了对于这个评估就是洪水风险的这个系统啊。那么这个评估系统的改变呢，就是说根据实际的所遇到洪水灾害的这个风险来评估重建这个房子所需要的保险的费用，那就直接导致说，哎，未来我们这个住在水边的哈，需要支付洪水保险的一些屋主呢，就会有更高的成本啊。那么呢，当然这个为什么他们这么做呢？说哎，要考虑可能以后这个海平面上升的一个问题哈。当然这个海平面上升其实科学界也有不同的一些观点啊，所谓的气候变暖说呀、气候变迁说，虽然科学界有不同的观点啊，有些人信有些人不信。但是呢，我看到很有意思啊，在 NBC 这个报道里面有一个叫做 Cold Weather 的高级研究分析师叫做 Nick Vincent， 他就说不管你相不相信气候变化，但是你的保险公司肯定信哈，就会信这一套的理论和系统。所以按照这个新的系统，尤其是 FEMA 做的嘛，那么很多人的保费都要涨哈。那有他说有个例子，就是2007年的时候呢，在 Manlo Park 一对夫妇哈，在这个Facebook 附近买了一套房子，当时他们是不需要买洪水保险的。但是呢，最近收到了 FEMA 的一封信哈，就说哎，经过新的系统的评估，现在他们要买洪水保险了，给他们搞得很吃惊哈。结果现在每年要花$2200左右啊。那么，所以就是因为这个新的 FEMA 的风险的评估所带来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哈，就是美国是有385万房主都会因为这个风险评估系统的改变而面临洪水险上升的问题，其中加州有157000多户，湾区呢可能有31000多户 homeowner 会面临这个洪水险涨价的问题哈。那么至少每个月可能会面临涨30块钱或者是更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有一些专家就说哈，就是说其实加州哈居民是有向国家洪水保险计划支付了9亿6000多万的保费， 但是实际呢，在它这个数字是2022年到2016年统计的哈，而实际在这4年间呢，有真的遇到洪水，然后收到赔偿的金额只有2084万，就是说加州人付出的保险远远低于实际需要赔偿的这个数额哈，所以有些相关的专家也呼吁说，要不然加州就别参加这个计划了，我们自己搞个洪水计划吧。当然这个只是提出哈，有这样的一些提议。那目前为止哈，当然我们还是受制于，肯定是要受制于 FEMA 的这个风险评估系统。依据这个风险评估系统下呢，各个保险公司可能就要重新调整自己的洪水保险的保费了哈。所以这个可能跟很多家湾区，尤其是住在水边的 homeowner 有关哈，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好，那今天的新闻看点呢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是杨景端医师哈，带给您关于怎么样减肥的一个话题，请您不要走开。